我们今天进入第八讲，末世。所谓的末世，如果用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来讲，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所谓的灵感。讲灵感的话，我们就明白了，艺术创作者很需要灵感，写歌曲要灵感，画画要灵感，他就是写文章、小说创作都需要灵感。可是问题在这里哈，这个来源从哪里来？目的是为了什么？每一个人的经验或是说他们所依赖的途径也不太相同。有的人认为说喝酒可以带来灵感，我们也听过有的音乐家哈，进行创作的时候非要抽烟不可，这个一支又一支的烟哈，好像就能够把灵感给熏出来哈。可是呢，圣经所讲的所谓的灵感是指的圣灵感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末世哈，就是讲到圣灵的感动。讲末世的时候或是讲灵感的时候呢，最关键的一节经文，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所讲的末世呢，主要根据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那末世这个字呢，表明了圣经的独特性。在希腊文当中，它是两个字组成的，前半部呢就是 theos， 就是神，后面呢 pneustos， 就是呼出哈，它是从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动词 pneo， 从呼气啦、呼出这个字来的。每一本书的作者当然背后都是人所写的，那圣经呢从来没有否定是人写的，经过1500年的历程，有40个以上的作者写成的我们所说的旧约跟新约的圣经哈，作者的确是人，但是呢，圣经它的独特性乃是在于它强调它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作者，那就是上帝自己，或是说是圣灵的参与。所以的确是人说话、人写书，但是更是上帝口中所呼出来的话。在多处的经文里面都提到，譬如像诗篇33篇第六节，撒母耳记下22章16节。强调了上帝大能的行动。那不只是说末世或是圣灵感动呢，强调了圣经的独特性，更强调了它所带来的积极跟消极的果效。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它有它正面积极的果效。人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光景当中，如果他错了，错在哪里，而且告诉人对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有学习的经验，我们都晓得好的老师不单单是可以指出学生的错误，其实是更积极的告诉学生那个正确的是什么，而且可以给他一个可以依循的途径，让他走在正途上，让他的学习可以更正，让他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那圣经其实是带着这个果效的，带着这个功能的。积极面呢，就是矫正使人归正，消极面呢就是责备、督责、指责错误等等，这两者圣经都有。讲到末世，还有一处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后书第1章20节21节。第一要紧的应该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边翻成感动这个字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它原来的意思是运送或是背负移动，强调就是说受末世的人或是说被圣灵感动的人，它的来源不是出于自己的你说学术的底子啦、客观的一种考察的结果，而是圣经讲到说这个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然后把这个人带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也就是说达到背负者的目的不是自己的目的。这是强调说圣经的作者呢，写圣经的时候因为经过末世的过程，或是说因为他是被圣灵感动带领，所以他是写出从神而来的话语。这节经文呢，消极面就是先知的话呢不是出于自己的见解，从积极面来看呢，他们是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说是上帝感动人来写成的。 这些圣经的作者，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否则的话你会看到为什么不同的作者在使用的词句、表达的方式甚至文体有很大的差别。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确不同的作者他下笔的时候，他的用语、他描写的角度一定会不一样，这是人的角度。但是呢，在40个作者1500年的这个历程的当中，他们所写的竟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上帝永恒的计划。从这个特殊的特性来看，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他背后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作者、独一的作者乃是上帝自己。所以感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接下去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耶稣的见证也很重要。到底耶稣怎么看圣经呢？当然耶稣那个时代他所讲的就是旧约的圣经哈，那他的原则当然也是可以应用在这个新约的部分。在马太福音第5章17节18节，耶稣说哈，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有人会觉得说，嘿，耶稣他是革命性的人物，那么他来是不是要把旧约的时代，或是说以色列人祖先啊，还有过去的历史，是不是要重新改写，过去的完全推翻？耶稣完全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啊，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所表明的心意，没有一点能够废去。那么耶稣来事实上是要来成全的。耶稣对于文士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在遵行上帝的律法，可是骨子里面事实上是否定了上帝话语的权威性跟真实性。马可福音第7章第13节那边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他们立了很多的规条，可是这些规条呢，都是在表面上在遵行上帝的命令，可是骨子里面呢，却完全失去了其中的精神。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的登山宝训，耶稣把旧约当中的律法很清楚地指出真正的精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旧约里面说不可杀人，那很多人会说没有，我没有杀人。可是耶稣说，你们如果恨人，骂弟兄是拉加摩利，就是说骂人家是饭桶笨蛋的哈，这个就等于是杀人，因为心中有了怨恨。可见律法的事上不是只是表面遵守的问题，而是说你能不能真正的明白，又能抓住其中的精神，在其中存敬畏神的心而行。所以呢，在耶稣的见证里面呢，旧约最细微之处哈，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写的。所谓的一点一画，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看的话，就是最小的字母，或是字母最小的部分，就是指最小的细节。没有要废去，是要成全，从他的精神，从他的根本的遵行着手。另外就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他很清楚地表明他降世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其中的内容。那坦白讲，遵行旧约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遵行。如果你要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找到一个人，他是毫不打折扣的，从头到末了，从里到外都遵守的话，只有一位，那位就是耶稣基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使徒的见证，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保罗在这边清楚地说，上帝已经托付了圣言，这里指的是整本旧约的启示给了犹太人，上帝所拣选的就是犹太人。这里面也讲到犹太人并没有履行对于约的责任，而且并没有接受上帝的话，没有接受福音。从旧约的历史来看，为什么神帮助他们所建立的国度会分裂变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并且先后在主前第8世纪跟第6世纪先后的灭亡？那就是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约，不遵守神的律法的缘故。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不忠却丝毫没有影响神的信实。到了新约，这一点保罗又重新讲了一遍，说人纵然失信， 上帝却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个是相当的宝贵。接下去我们要来看一下末世的理论，到底圣灵感动上帝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过程呢？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叫做机械末世论，就是上帝口授，人呢笔录，那么写作的人呢是不发挥其他的功用的。这种立场比较极端一点了，人如果不产生作用啊，那么人在领受神的信息的时候好像变成一个打字员啊，成为一个抄写者一样。那么这种说法呢，固然是强调了巩固了作者是神自己哈，但是呢却忽略了人的独特性。路加福音一开始哈，路加就说过去发生的事情他都经过很详细的考察，而且定义是要按着次序写给你，那个我定义或说史实的考察都是强调人的独特性。那么机械末世论呢，可以说完全没有顾到这一个部分。所以机械末世论呢，其实只是先知领受并且记录信息的一种方式，而且在整本圣经来讲它只是一小部分，它不能够当成标准模式。第二方面呢，它叫做适应迁就论，也就是说上帝在末世的过程当中迁就作者，以至于受到了限制。这个模式呢，其实是过度的强调了人的因素。这个逻辑一旦成立哈，就会变成说人既然有限制，上帝又迁就了他所拣选的这些作者，那当然圣经有些地方不完整甚至有错误似乎是在所难免。启示哈，既然是受到作者根本的影响，当然就难免有误。这种立场呢，其实是不符合圣经跟教会一贯的立场。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叫做平衡末世论，认为说末世的过程当中圣灵引导并且完全的掌管一切的因素，包括自然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可是呢，神也使用不同末世的方式，也使用作者个人的特质。有时候同一个题材呢，在不同的作者描述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词句、概念、切入的角度不尽然相同。而先知受感所说的话语，就是上帝给他的子民永恒的话语，所以会使用人的特质。当然平衡末世论没有否定口授，没有否定感动，当然其中也包括看见，包括考察，包括经历，包括理解，全都包含在内。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平衡末世论是比较符合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接下去就要稍微谈一下圣经的双重作者的这种的说法。双重特质就是上帝决定内容，但是一方面他却没有扼杀作者的人性，包括这个人的背景、性格、特质等等。另一方面呢，是人说话，人的话，人领受，虽然是人自由创作，但是却在圣灵的保守之中不会扭曲上帝透过他们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他们所写的完全符合上帝启示的内容。在这种双重作者的特性之下呢，我们阅读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所谓的双重阅读法。首先呢，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要把圣经当作是独一无二的书来阅读，谦卑恳求的求圣灵光照，否则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是透过人所写的，是人说话，我们就需要去留意语言跟文法、历史跟文化的背景，要仔细的去研究它的意义。因为是上帝说话，所以神的心意掌管引导并且保持了圣经一贯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是人所写下来的，人领受之后所说的，所以呢，每一卷都显示出作者独特的风格、用词跟个性，甚至呢，借着资料的收集、研究、考据、编辑的过程哈，写出来不同文体风格的作品。我们在了解圣经特性的时候，我们都要放在我们的理解的当中。我们既讲过了启示，也讲过了末世，那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启示的目的是要传达上帝要人明白的知识，它的效用呢，使领受启示的人增进智慧，其实指的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了。 进而呢使人能够建立与神一个合宜的正确的关系。末世的目的呢，就是保全神所启示的教训它的准确度。所以末世的效用就是要保守记载教训的人，使他们免于犯书写上的错误。启示是对少数的人，所以需要透过末世来使得文字记录得以保留，成为后世人明白神的启示、明白神救恩的一个媒介。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启示的末世呢？有可能哈，圣经里面也有记载未信者所说的话，愚顽人说没有神，这个当然就是属于末世的部分，就是说作者把它写下来，但是呢当然那不是所谓的启示的内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经过考察可以得到的资料或是家谱呢，也是被列在这个范围里面。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末世的启示呢？有可能上帝启示一个先知，但是呢他只是对当代的人说话，说完之后没有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末世的启示。启示跟末世可能不是同一个人所领受，譬如说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内容，后来就是由摩西借着末世领受而记录下来的，也有可能引用其他的书籍，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例子。最后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某人所得的启示有可能经过多年之后有另外一个人经过末世而加以记录下来。摩西距离主掌时期其实少说有好几百年，当然距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个年代就离得更久，但是因为末世的缘故使得摩西可以把它记录，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摩西五经。好，有关末世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对于历世历代的人透过先知、透过你所拣选的人向他们说话，主啊，更重要的乃是你在末后的日子你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更感谢的是你宝贵的恩典，你也透过末世的过程，也就是圣灵感动的过程，叫你所拣选的人把启示的内容记载下来，好叫我们今天有你的话语可以来阅读，可以明白主的心意，可以让我们对你的救恩有确据、有把握，让我们对于你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计划、丰盛的恩典都能够有所明白。恳求圣灵继续的动工，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塑造，可以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